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澳门弘法传佛音，慈悲人间观世音，离苦得乐烦恼断，修心学佛保平安。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法师、各位嘉宾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美丽的澳门，精进的学佛人能再次来到澳门弘法，首先感恩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和来自世界各地佛友们的努力，殊胜因缘，让我们在新年之际为澳门和全世界的善男信女、有缘众生祈福。我们恭请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弥勒菩萨、文殊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十方净虚空变法界一界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护持保佑我们，让我们今天祈福能够圆满成功。
祈愿仪式现在开始。世界和平大使、联合国世界和平教育大使、2012年世界和平奖佛教得主、世界1000万信众心灵导师卢军宏太平绅士，为澳门民众及世界众佛友共同祈愿。念诵祈愿者可得诸佛菩萨加持。现在请全场起立，共同念诵三祈愿。祈愿开始。一祈愿，愿诸佛菩萨、一切龙天护法保佑澳门民众和全世界善男信女身体健康、事业顺意、平安吉祥。二祈愿，愿我们真诚的心祈福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所有亲人健康、快乐、长寿。三祈愿，愿澳门民众 及全世界善男信女，消除业障，人心向善，福慧双收，离苦得乐。
请佛菩萨将福祉回向澳门民众和全世界有缘众生，祈福心得智慧，祈福人得福报，请受祈福人各自报出自己的姓名。好，请大家坐下，谢谢大家。当今世界，人的价值观改变，压力增大，导致了很多人的忧郁症、自闭症和恐惧症。国际医疗专家指出，忧郁症已经是造成身体和心灵健康伤害最大的问题。长期的忧虑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免疫系统被破坏，以致各种疾病的产生，包括传染病和癌症。全世界每天因为各种原因死亡人数是158,000人，每天因为忧郁症自杀死亡人数是近3,000人，一年是100万人。我们人因为精神的压抑想不通，烦恼仇恨嫉妒，每天挣扎在痛苦和死亡的边缘。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吵架，马上就会联想到死了算了。对自己的思维，我们现在根本控制不了，没有控制力。据媒体报道，在澳门2006年发生的179件自杀案当中，其中有72人死亡，一半是患有忧郁症的。在福建省安溪城乡镇南平村一个水库，一对夫妻在那里发生争吵，吵架之后双双跳入水库，双双身亡，留下了一个5个月大的女儿。现代社会最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被自己最爱的人逼死？忧郁症的病人经常会吵架，经常会想会说，经常说离婚吧，跟你过的猪狗不如的生活，你不配，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不跟你过了。都是跟了你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就是忧郁成病。所以这些话不能说，说了就会影响婚姻。忧郁是来自于自己的心病，修心是来自于自己的心灵。人间的慈悲、原谅、包容别人、可怜别人、关爱别人、能够理解他人，都是治疗心理疾病的良方啊。每个人出生之后踏入世界，从一张白纸，在滚滚红尘当中学会了人间世故，学会了嫉妒、冷漠、 明争暗斗，缺少慈悲心，跟自己的父母亲也过不去，没有孝心。所以学会慈悲，多一点爱，多一点关爱，多一点同情，这个世界才会充满着慈悲和关爱啊。我们生命短短几十年，每个人来到世界走一遭，等于在人间的蹉跎岁月借了一个躯壳，在人间用完了，一切都带不走，还要还给人间。在离开世界前，有的人把灵魂留在了世界上，有的人把灵魂超脱到了天上，而有的人却把灵魂带进了坟墓，带进了地狱。这就是六道轮回。其实佛告诉我们说，人活百岁，只有十年的清闲和安乐的时光。台长告诉大家，佛说人命无常，恍惚不久才寿百岁，或得不得，百岁之中夜卧除五十，为婴儿时除十岁，病时除十岁，忧虑家事和余事除三十岁，人生百岁才得十年乐耳。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佛说人活在世界上，人命是无常的，在漫漫的岁月当中，最多活一百岁左右，或得不得，就是你得到了又没有了。百岁之中，一个人睡觉用去了五十年，在婴儿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用去了五十年，生病在一个人生当中又用掉十年，忧虑家事和很多的烦恼事又除去二十年。人生真正的快乐时光只有十年呐。所以光阴似箭，流年似水，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时间，珍惜生命，好好的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有益于众生的人，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这样你才能修到菩萨的境界啊。在庄子，我们古代的庄子有个故事，说在烟雾弥漫的清晨，有一个人划船逆流而上，突然一艘小船直直地冲着他而下，他暴跳如雷，开始对着船怒骂和怒吼着，接着他发现撞上他的竟是一艘空船，他摇摇头，气也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在人间，事情的本身不会造成我们的伤害，会伤害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的念头如果把这件事情想得非常不好，你就不停地在伤害自己。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看见有希望能解决，你念头一变，你的命运就在改变。所以我们良好的智慧，用良好的心态， 用正能量来改变自己的念头，这个世界也会随着你一起转变。对转念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一生都想得通，为什么有些人一生都想不通，在于包容。因为人看到弱势，内心就会生出怜悯和包容心，往怜悯和包容心的方向去想，别人很苦，你就会变得很和善，你的气也会慢慢的消除。所以夫妻之间、父母亲之间、和孩子之间、和同事之间，多想别人好的，少想别人不好的，你的念头就会转换，你的气就会消了，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会出现风和日丽。如果你天天往怨恨的地方去思考、去想象，你的人会变得越来越暴躁。所以佛法界讲，人的一念可以让你成佛，也可以让你成魔呀。有一个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们人生，有很多人经常讲，我多善良，却遭遇了这么多的坎坷，还患上癌症。而那些很坏的人，他们丰衣足食，福禄寿全，公道在哪里？其实学佛的人要懂得，就是三世因果，因为他今生受福报，他上辈子跟我们一样在苦修啊。我们要想得到来世的福报，想得到来世的福音，就是要从现在就开始种上福田，让自己的慈悲心广度有缘呐。有一个人去问一位德高望重的师父，这位师父慈悲地看着他说，你内心无恶，不会感到痛苦，有痛苦就说明你内心一定有相应的恶的存在，你经常痛苦说明你不是纯粹的善人，而那些你认为的恶人也未必是真正的恶人。如果他能快乐地活着，说明他不是纯粹的恶人。这个对方一听就傻眼了，明明对方是一个大恶人，我算一个好人吧，怎么师父一讲全倒过来了呢？于是就说，师父啊，我心地一直很善良，怎么会是恶人呢？师父说，你有什么痛苦吗？这个人说，像我这等有文化的人，工资低，住房小，工作劳累，前景不明朗，眼看很多人他们不认识几个字居然发财了，还经常的欺负别人，你怎么让我能够服气呢？我现在说的种种，你还说我心中有恶，我就更不舒服了。这个师父说，哎，孩子啊，心中不平之气会从言语表情外露，这就会让你生出恶的根本。在人间不是杀人放火淫人妻女才是恶，恶的本质藏在心中， 因为你有恨心，有嫉妒心，有诅咒别人，恶言恶行，甚至不懂因果，产生对别人的报复心，都是恶，只是程度不一呀。所以我们有钱有力，更要当心不要作恶。内心有不平的人，虽然行为上没有去作恶，但内心不善良，他恨别人富贵，嫌别人贫穷。当有人受苦受难，需要他去帮助救援的时候，他们也是因恨弃善，这岂不是也是恶因啊？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很痛苦的，痛苦的时候你要想，因为它不是永远的，因为所有的苦会随着时间而消失，所以不要把痛苦放在心中，不要把烦恼放在心中，就像一个电脑一样，天天把对别人的恨和嫉妒还有烦恼所有的不好的装在心中，时间长了你的电脑会死机的，时间长了你的心灵会出毛病的。在一家餐馆里，有一位漂亮的小姐买了一碗汤，在餐桌前坐下，突然想起忘了拿调羹，她转身去拿餐具，然后又返回自己的桌子。令她惊讶的是，等她回去，发现自己座位上坐着一个黑人，正在喝着自己那碗汤。小姐心里非常的愤怒，心想这个无赖，他怎么可以喝我的汤呢？但又一想，可能他太穷太饿了吧，算了，我也不去讲他了，让他一个人把汤喝完吧。于是小姐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与黑人同桌，面对面的又叫了一碗汤喝了起来。就这样一人一碗汤一起喝着，相互看着，默默无语。这时候黑人突然站起身，端了一盆蛋糕放在他们两人面前，蛋糕上插着两把叉子，所以两个人继续在吃蛋糕，吃完后各自起身准备离开。再见，美丽的小姐友好地说，黑人说再见。黑人热情地回答，他显得今天特别的开心和欣慰，因为黑人兄弟自认为他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帮助了一位贫穷又美丽的小姐。因为黑人走后，美丽的小姐才发现旁边的一张饭桌上放着一碗没有人喝过的汤，就是她开始的时候端着那一碗汤啊。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在人际的交往当中常常会有误会和隔阂，为我们带来了猜疑和怨恨。只要我们心中有爱，互相谦让，有时候误会和隔阂就能让别人变成一种感动啊。学佛人要学会 包容别人，替别人承担误会和伤害，就犹如我们的母亲为了把我们孩子养大承担所有的责任一样，这就是菩萨的境界呀。有一个寺庙藏着一串非常珍贵的佛珠，据说这串佛珠是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带过的念珠而闻名。念珠的供养之地只有庙里的老主持和七个弟子知道，七个弟子悟性很高，老主持觉得将来我要把这个衣钵传给他们七个人当中的一位光大佛法。但是有一天这个佛珠突然之间不见了，老主持就问七个弟子说，你们谁拿了佛珠啊？只要放回原处，我不追究，佛祖也不会怪罪。弟子们都摇摇头，没有拿过。七天过去了，念珠还没有找到，老主持又把七个人叫在眼前，跟他们说，弟子们，只要承认了，念珠就归谁。七天过去了，还是没人承认。老主持很失望地说，好吧，明天你们七个弟子全部下山吧，如果拿了念珠的人想留下，就留在庙里。第二天，六个弟子收拾好东西，舒了口气，干干净净地离开了庙，只有一个弟子留下来了。老主持问留下的弟子说，念珠呢？到哪里去了？弟子说，师父，我没拿。老主持说，既然你没有拿念珠，那你为什么要背负这个偷窃之名呢？弟子说，这几天我们七个弟子相互猜疑，一定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其他的人才能解脱。念珠不见了，但是佛还在啊。老主持哈哈哈哈笑了，从怀里拿出那串佛珠藏在这个弟子的手中，让他来传承衣钵。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学佛做人，有些事情不单要还自己清白，更重要的，心中要能替众生承担苦难，能够化解别人的烦恼，你就是在为众生祈福。要为自己想，也更要为别人想，那就是佛法的真谛呀。所以在这个社会上，理解你的人不需要你去解释的，不理解你的人你再拼命的解释也没有用的。敢于替别人承担，这是一种境界，这就是一种大智慧。所以现在的人经常怀疑别人，不理解别人，把别人往坏的地方想，就会产生精神上的负能量，因为他经常会害怕， 所以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和精神科学学者发现，重复性的消极思想、害怕、恐惧和担忧会增加老年痴呆症的风险。浙江有一位离休的人，一直觉得退休后别人看不起他，包括自己的子女也越来越看不起他，所以3年之后就得了老年痴呆。所以一个人长期的用消极的思维，把别人都看得对自己不好，经常看别人想捉弄自己，会导致自己大脑的受伤，会影响自己的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和自己的记忆力下降。所以我们遇到再多的困难和挫折，也要保持积极乐观，用信任、诚实、理解、慈悲心态来打消心中的负能量。这就是佛法上讲的，你已经开始在解脱的道路上了。台长在澳大利亚每星期一三五都给大家呢看图腾。有一天呢，台长看出这个太太的胃口不好，失眠，掉头发，人很瘦，胃口不好啊。台长还提醒他太太肚子里长东西，要吃全素。我还看到这个人肾脏不好，腰受过伤，关节不好，眼睛干，喉咙经常咳嗽，颈椎不好，请大家听一下这一段录音，谢谢大家。喂，你好。
Hello。你好，卢台长，你好。求卢台长帮我看图腾哦，75年属兔的女的，我的太太。
啊，你太太她身体很不好。
对对对，
我告诉你，他的大肠这个地方肠子、胃，还有肾脏都有问题。
对对对对，他是经常生病。
体质很不好，失眠，晚上觉都睡得不好。
对对对对。
还有，我告诉你，他也掉头发，人比较瘦。
对对对。
吃东西胃口不好，内分泌失调。
对对，胃不好。
内分泌失调。
对对对，
我告诉你，你要特别当心啊，他肚子里有东西 有长东西啊、叫他要吃全素了。
好好好好。还有还想可以帮我看我自己本人吗？74年属虎的。
啊，你的肾脏很不好，腰啊，
对对对，
腰啊很不好。
对对对。
我告诉你，你的腰啊还受过硬伤，受过伤的。
对对对对对、
还有你的关节现在有问题。
对对，经常痛。
对，你要当心。还有你要注意、你的眼睛很干。
对对对对、
喉咙经常有咳嗽的感觉。
对对对
啊、颈椎也不大好。
对
啊、你自己要多念心经。
好好好好，
谢谢。人的心是天堂和地狱的制造者，有时候我们想得通了，我们就在天堂，如果我们想不通了，我们就在地狱。要学会自救，学佛开悟，才能逃出人间心灵的地狱呀。有一天，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个走投无路、风尘仆仆的流浪者。这个流浪者一进门就说，我来到这里想见见 这本书的作者。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本名为《自信性》的书，那是这个心理学家许多年前写的。心理学家请流浪者坐下，流浪者激动地说，一定是命运之神在昨天下午把这本书居然放在了我的口袋当中，因为我当时决定跳到密西根河了却此残生，我已经看破一切，我已经对一切都绝望，所有的人包括上帝在内，我都觉得已经抛弃了我，但还好我看到了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勇气和希望，现在我想见见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做些什么。这个心理学家从头到脚打量了这个流浪汉，发现他沮丧的眼神，十来天没有刮胡子，以及紧张的神态，这些都显示他已经无可救药。心理学家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去见见在我们大楼里的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帮助你东山再起，重新赢回原本属于你自己的一切。流浪者唰的一下跳起来，抓住这位心理学家的手说，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请你带我去见见这个人吧。看他拥有了生存的希望，这位心理学家就带他走到了一个窗帘布的前面，在窗户前面他把窗帘布拉开，里面挂着一个高大的镜子，流浪汉可以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全身。心理学家指着这个镜子跟他讲，就是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使你东山再起，那就是你，除非你彻底的认识他，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你会跳河，如果你认识了自己，你会有希望活着，因为在对你这个人做充分的认识之前，对于你自己或者这个世界来说，很多人将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废物，所以要懂得怎么样来换取自己内心的信心和自己的激情和希望。这个流浪汉朝着镜子走了几步，用手摸摸自己长长的胡须，对着镜子里的人长长的打探，想起了曾经，想起了对不起所有的人，他低下头开始哭起来了。几天后，这个心理学家在马路上碰到了这个人，而他不再是一个流浪汉的形象，他西装革履，步伐轻快有力，头抬得高高的，原来那种衰老不安紧张全部消失了，因为他知道只有自己摔倒了爬起来，那才不叫摔倒，如果一个人摔倒了爬不起来，那他就叫永远的摔倒爬不起来。所以他感谢心理学家让他找回了自己，而且很快的找到了工作，这个人果然后来成为了芝加哥的一个富翁。所以能救我们的人就是你们自己，能救自己的人也是你们自己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人在人间的失败，很多人是因为缺乏自信，认为我做不到，我办不到，从我开始就缺乏自信，因为没有从内心真正的认识自己，没有看到自己身上隐藏的内心力量。台长说一句话，我们本是一条龙，要真正的让这条龙飞起来，我们才能创造奇迹。其实很多人的潜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人的能力就像一块钻石一样，埋藏在深深的土壤里，要靠你去把它挖出来。所以很多能力都是被环境所逼迫的，如果你一直安于现状，你可能永远发现不了自己，你自己的心中的钻石可能会被淘汰。有时候推自己一把，逼着自己突破自我，不要对自己常说我办不到，我不可能，这样你才会重拾信心，这样你才会创造奇迹。台长告诉大家，树的方向是由风决定的，人的方向是由你内心决定的。所以好好学佛做人，经常的相信自己。很多人自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很多人自己给自己很大的烦恼。台长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想烦恼，没有一个人会使你们烦恼。有一位禅师，他准备去劝说社区的一个富人去捐款，为一位穷寡妇买煤，让他家里能够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季。啊，这个禅师到了这个妇人的家里，一直到离开的时候，这个妇人送他出门，站在冰冷的屋外告别，他都没有开口提要请这个妇人捐款给这个寡妇的事情。这个妇人陪着禅师走出门外，因为他本想陪着法师送出门外很短的时间，说一个再见就结束了。他也没穿上厚的大衣，因为他以为逗几分钟就可以了。这时候这个禅师一直在跟这个妇人谈这些事情，这个妇人冻得浑身发抖，然后这个禅师才提出捐款的事情。这个妇人他说，哎，师父啊，我们刚才在屋里的时候，哎，你为什么不跟我提这件事情呢？这个禅师说，我想让您在答应我的请求之前，先感受一下寒冷的滋味。后来这个妇人捐款为全镇子所有的穷人买煤过冬啊。所以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没有亲身的经历过，你很难想象别人的痛苦。所以夫妻之间，先生不了解自己的太太，很难知道自己太太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少。一个太太如果不能了解自己的先生在为外面赚钱 多辛苦，你也永远不知道一个男人的悲哀啊。所以能够和好、和睦、和爱，靠的是相互的理解。所以佛法要我们能够理解对方，要包容对方。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彼此的和睦，社会就会安定，国家就会兴旺啊。台长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啊，一个听众打电话来，子宫息肉，医生叫他做手术，结果他念了经49张小房子，子宫肌瘤和息肉都不见了。而且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报告过，8、9月份我说他可能会怀上，结果他真的怀孕了。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哎，师傅您好。
你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我这次打电话，我真的特别的感恩。上次您说我的女儿8、9月份可能会怀孕，这次真的8月份我们查了一下，真的怀孕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灵的不得了。
师傅，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就第一次吧，我们打进电话来的时候吧，是因为子宫肌瘤，有小息肉。后来呢，大夫呢就让我的女儿呢做手术。后来呢，我们打通师傅的电话了，师傅呢就说呢，让他念经，念49张小房子。后来他就是按照去做了。
你看，
就念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查了，就是子宫肌瘤不见了，肌肉也没有了，我们真的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感恩。后来呢，师傅说他的那个妇科呢没有大毛病了。他呢很想，就是想要有一个孩子。后来8、9月，您就说呢，他8、9月份可能就会怀上了。后来呢，我们8月份的时候，他真的感觉可能怀孕了，他就查了一下，真的怀孕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台长告诉大家，智慧有三个果报，智慧会让你得到三种善果。所以，第一，如果有智慧的人，考虑事情会非常的周到。如果有智慧的人，讲话语言会非常的得当。第三，有智慧的人行为会很公正，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心量那是无边无量的人呐。所以学佛人要善于谅解别人，谅解别人会产生奇迹。台长告诉大家，有一个太太啊，在炒菜的时候，她的先生不停地在边上跟她讲，哎，多放点油呀，哎，你火再大一点啊，哎，该放水了，哎，你怎么不翻一翻呢？结果太太说，是你炒菜还是我炒菜啊？是你懂还是我懂啊？那你来炒吧。先生说，太太不要生气，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在开车的时候你也是这样不停地讲我的。所以学佛人要挽回感情的损失，要让灯明灯照亮你自己的焦虑怨恨，不要让报复心理铺成你一生错误的道路啊。很多人一辈子不能理解别人，有时候误会他也就不理解别人。有一天有一个张玉，叫张玉，他在山间小路开车，正当他悠哉悠哉地欣赏美丽的风景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辆大货车， 这个大货车的司机满口黑牙的摇下窗户，对着他大喊的一声猪猪了。这时候张玉一边开车越想越不开心，越想越生气，于是他也摇下了车窗，对着这个人卡车司机大骂，你才是猪呢。刚刚骂完，他撞上了一群猪啊。你知道吗？因为卡车司机是看见了一群猪，看到他马上就要撞到，是善意的去提醒他，但是他错误的认为，误解了别人，以为别人在骂他，那只会让自己吃亏，并且使别人的善意受到伤害。不管碰到什么事情，要学会按耐住情绪，耐心观察，以免给自己事后留下后悔。我们人的一辈子就是不停地在重复着自己的错误，在后悔当中生活着。所以学佛人不能后悔，就要好好的修心，体谅别人，多多的把别人往善意上去想，多慈悲，你就靠近菩萨，言为心声，行为心态。所以不做坏事，就要常念阿弥陀佛呀。有一个笑话也代表着现代人的一些心态，笑话中大家可以悟出一些现代人的毛病和道理。说有一个公司在招聘，很多人打来电话，这个时候跟公司讲，哎，我们来应聘，你们的保安不让我们进去，希望你们能不能派人到门口来接我们一下。这时候这个考官就说了，哈哈，如果你连保安都对付不了，你还来应聘做什么？对方很奇怪，那为什么？这个考官说，因为翻公司墙进来的人都成了海外的市场管理员。精彩的在后面了，讲道理讲进来了，成为研发的工程师，软磨硬泡进来了，成了客服经理，假冒证件进来的，当了产品经理，把保安说了都哭了，当了销售总监，把保安都买通了，当了公关经理。还有一种人不讲理的，直接打人就进来了，顶替了现在的保安。所以这个笑话就是告诉我们，人的生存方式不同，但结果是最重要的。当人生的困难，当你遇到了之后只会退缩的人，你就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其他人当碰到困难的时候，要成为成功的去找自己的方法和方向。所以台长告诉大家，要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啊。很多人有一个笑话，都在找理由。很多人失败一生，都在找理由发牢骚，都在这个牢骚当中虚度一生。 那么人这么发牢骚，那么现在来听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小动物也开始发牢骚了。首先袋鼠发牢骚，大家澳大利亚有袋鼠，前面有个口袋，袋鼠怎么说的？哎，我的兜里没钱，我的口袋再大，我还是一个鼠啊。老鼠发牢骚了，哎，我老鼠整天为了吃一点喝一点担惊受怕，我能不老吗？鱼又发牢骚了，现在的人整天用网打死我，我这个鱼也不上你的网。乌贼鱼又说话了，倒霉，我满肚子的木水居然还是个贼啊。刺猬又非常温暖地发牢骚说，刺猬说，我真想感受一下与别人拥抱的那种温情啊。这个母鸡又发牢骚了，母鸡说了，哎，人为什么自己搞计划生育，不让我们母鸡搞计划生育呢？这个奶牛又发牢骚了，奶牛说，这么多人喝我的奶，怎么没有一个人叫我妈的？最后蚊子发牢骚了，蚊子说，我能为人类为我鼓掌，我死也值得，因为一拍蚊子死了。其实人生要看开看破，什么事情都不会很长久的，因为什么事情要想开，想一想我们年轻时候的烦恼现在还有吗？想一想我们伟大的父母亲帮我们做了这么多，最后什么都带不走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要为一句话为一件事去烦恼去忧愁去难过，一定要心胸坦然学佛，要想通要想明白，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一颗平常的心，静观世界一切随缘，就能够知无常懂因果，会拥有放下，才会懂得什么叫知足的快乐。如果我们能以感恩的心情来对待每一天，我们每一天会充满着阳光，洋溢着希望。虽然我们只能活一次，但是我们这一次要活得圆圆满满，我们不浪费时间，好好的学佛修心，好好的爱国爱民，用佛法来改变我们的人生。谢谢大家。好，台长啊，这个衣服都湿了，我去换件衣服马上上来，大家看一个台长的师父的短片，我马上上来给大家看图腾。台长告诉大家，看图腾不是目的，主要让你们学佛。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感恩卢军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